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今日我哋继续思想论尽人生呢个系列，我哋嚟到第七讲，题目叫做谷残犹有傲相知。经文系记载喺路加福音第16章1节至到13节。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请我同心低头，我都同祷告。慈悲人嘅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多谢你俾我哋人生系可以活得精彩，而且系满有盼望。求你藉着今日你赐俾我呢段嘅圣经，叫我哋能够明白你嘅心意，并且系跟住你嘅心意行。求你祝福我哋，帮助我哋，叫我哋喺呢个世上系活得精彩。我哋咁样祷告啦，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美国嘅柯达菲林公司可以话系王国，系一个非常有趣嘅故事啊！佢喺1888年创立。在整个20世纪红霸整个世界的市场，想都想不到踏入了21世纪，短短几年之间，到了2012年就宣告破产。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没眼光。当这个的数码相机一出场的时候，无需要菲林，一下子整个菲林市场就全部拆毁晒，取而代之嘅就系嗰啲手机啊、数码相机啊咁样。事实上啊，边个系发明数码相机呢？原来就柯达公司啊，自己发明嘅嘢，竟然间就俾自己嘅嘢系毁灭咗，何解啊？好简单，冇眼光。佢睇唔到，当呢一个嘅数码相机一出场、一开始流行嘅时候，成个菲林市场就完全毁灭晒。虽然佢喺70年代就已经发明咗数码相机，但唔系去发展佢，唔系睇重呢一样嘢，眼光短小，反而将大部分嘅财力、时间系去同富士 film 喺度斗。结果大约21世纪，短短几年之间就完全失败破产。唔单止做生意系咁样，人生亦都系咁样。一个人如果系冇嘅眼光，佢系一件好危险、好危险嘅事啊！但我哋中国人好弊，我哋中国人净系睇而家呢个实况，唔系谂到将来。孔夫子讲了一句说话，未知生焉知死，这句说话就累死了很多人了。美国的著名的神学家 Paul Tillich 就将这句说话调回转头来讲，他未知死焉知生。我想我们说啊，死是什么，我们不需要理，我们生都不知道是什么，我们怎么理得这些东西。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如果我们明白死亡是什么，如果我们明白每一个人有一天都是没了明天，咁我哋点样去预备系冇咗听日嗰一段时间呢？嗰个将来唔系啊，将来啊，系影响而家嘅。将来发生咩事系直接影响而家嘅。我记得有一次，有个朋友请我去 Triple A 去有个小组讨论，我就问佢呢个问题：你冇谂过有一日啊，当所有汽车都唔需要自己驾驶，系全部自动驾驶嘅？咁 Triple A 有冇预备过？到嗰一日嘅时候系点样？你谂到嗰一日嘅时候，我谂我就唔会买车，随时 call Uber。点解而家我唔 call Uber 咧？就因为我信唔到个司机或者贵啊，或者诸如此类啊。但系到嗰一日嘅时候，我随时一个电话 call 嚟，然后去到边度就去到边度，无需要怕，因为系唔需要司机去揸嘅。咁何必我需要拥有一部汽车，嘥时候去买线索？所以其实 Triple A 早已经想到这个问题，怎样去预备那一天啊？ 当 AI 越来越流行的时候，究竟这个世界会变成怎样呢？面对新的开始，一个蜕变的时候，有眼光的人他就懂得去预备。所以 Arnold Toynbee 一个很出名的英国的历史学家，他就讲了一句非常精警的说话，他说有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但每个人都知道有一天是没了明天，聪明人就懂得去预备，愚蠢人只懂得逃避。是啊，我们看看中国人的想嘢方法同埋圣经想嘢嘅方法有一个好唔同嘅地方喺边咧？我哋就睇一个字，个中字。中国人个中字系一个好有趣嘅字嚟嘅，呢个系一个象形文字嚟嘅。喺甲骨文里边啊，中呢个字咧就好似有一个三角形嘅一嚿嘢，好似条绳咧，即系吊起上嚟，咪有一个三角，跟住就有两嚿嘢喺个绳嘅末端里边啦。说明解字就解释话点解呢个中咧？原来旧阵时系冇文字嘅时候咧，啊古人就结绳记事啦，吓扎个结喺个绳里面扎个结嚟记事啦。所以咧，我哋叫终结终结啦，打个结即系话用晒啦，个条绳用晒啦，结束啦。所以结啦，结即系终也，终者结也，就系咁嘅意思啦。终结啦，冇啦，个条绳用完啦。但有啲文字学家就话唔系，嗰嚿嘢唔系一个结嚟嘅，嗰嚿嘢系一个金属嚟嘅。旧时祭祀嘅时候咧，当祭祀完毕，呢两个金属叮一声，全部归于静寂。但无论说文解字所讲呢一个系结成记事嗰个结啦，就抑或一啲嘅文字学家讲话呢个系一个金属啦。无论点都好，中国人呢个宗祠始终有一种神秘悲哀嘅感觉，曲终人散。始终有一种的分离永别的思想在里面，是一种的很落寞、很空虚、很失意、很绝望又很悲哀、悲伤、悲壮的一个字。但如果你看看圣经里面所讲，它是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的宗旨是叫 telos， 个意思就完全不同了。 telos 这个字唔系解，玩完啦，算啦 ，the end 唔系啊。原来 telos 呢个字系解到达到目的啊。The end i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age， 嗰个系最后，其实亦都系一个开始。所以 Paul Tillich 就将呢句说话调翻转嚟讲，佢话未知死就焉知生。所以圣经里面时常都讲俾我哋听啦。传道书第十二章讲到年纪大的时候，衰残的日子还未到的时候，他就对于年轻人，你要好好思想的日子，然后是使用在现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你身体还未衰残的时候，你怎样好好去预备呢？就好像苏东坡所讲，谷残犹有傲相知，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惨黄骨碌时。很可能你觉得是最崎岖路，好可能是觉得最大挑战，好可能你是绝望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可能是一个黄金的机会来的？这个是一个最关键性的一个时刻。那个问题怎样你能够成为一个关键性的时刻，你就要看将来。这一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末世观。如果你看到末世观的时候，你就会很不同的看法。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四至五十五节讲了一句非常精警的说话。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假冒为善的人啊，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息，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耶稣责备这些犹太人，他们懂得天气的变化，他不懂得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活在一个什么的世代。同样在我们今天的世代里面，不少人懂得从经济、国际关系、政治、大数据去分析这个世代将来会发生什么，会发生什么。但他们不是从神的眼光去看这个世代和将来世道的来临是怎样。我们人是要面对一个核心的问题，个核心问题有一天我们没了明天，在没了明天的时候，在我们今天还有今天还有明天的时候，我们怎样去把握这个黄金机会？虽然没错，有很多东西都失去，谷残，但又有傲相知。虽然是外面冻， 但你有冇谂过呢、这个一年好景啊，君衰忌，最是惨黄骨碌时。嗰、那个亦都系我哋黄金嘅机会。今日我就想同大家睇睇呢一段圣经，非常有趣嘅圣经，由路加福音十六章一至到十三节，系讲到呢个不义嘅管家，佢点样去预备嗰个将来，佢点样系睇到个将来，而去改变咗佢今日嘅人生。呢段圣经是一个好有趣的一段圣经，我哋就咁睇落去嘅时候，亦都发觉咧系一段好古怪嘅圣经，亦都唔系咁容易明白，但又非常重要嘅圣经，值得我哋细细思想。到呢段圣经嘅时候，我哋遇到三大问题。第一个问题系道德嘅问题，我相信唔少人到呢段圣经嘅时候，就一定会提出一个问题啊。第八节啊，主人就夸赞者不义的管家作事聪明。呢段圣经确实系引起非常多嘅问题啊！呢、这个管家，圣经里面讲佢系不义嘅，圣经冇话佢系一个好正义、好公义嘅管家，佢系一个不义嘅管家，正式衰人啊，不公不义，唔单止浪费主人嘅钱财，主人发觉之后辞退咗佢，佢就趁着未离职之前咧，就出术为自己铺后路，呢种嘅行径点值得称赞呢？更奇怪呢？就个主人的反应呢，阵间叫人摸不着头脑。他知道这个消息，他不是暴跳如雷，他不是好嬲好嬲的闹你这个不义的管家，到到在这个时候还懂我米？不是，反而赞他，欣赏他，只不过是没有再录用他。我们会问，难道圣经赞他一个这么蛊惑、这么负责的人，这些叫正义吗？点解圣经唔系黑白分明？点解会咁样？呢个第一个问题，道德合理唔合理嘅问题，我哋一定要解答。第二个问题就是主题嘅问题，究竟耶稣讲呢个比喻嘅目的系咩呢？呢个比喻嘅主题系咩呢？从上文下理嚟睇啊，路加似乎咧系不住提及呢个世代同埋将来嘅世代。呢、这个世代呢一句说话，是出现过不少次的，九章四十一节啦，十一章三十节啦。我们发觉在这段圣经不住不住的出现，这个世代即是现在这个时候，这个世代的时候不住出现。但同时路加又提及神的国，也都是讲将来的世代，提及到将来的世代，叫我们好好预备将来这个世代是一个什么世代。就是这一段圣经耶稣就提及今世之子同埋光明之子啦，究竟耶稣讲呢系咩意思？呢段圣经嘅主题系乜嘢嘢咧？呢个系值得我哋去问啊。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哋点样去应用呢段圣经？其后耶稣提及钱财嘅问题嘅时候，又系咩意思咧？我哋必须要解答呢三个问题，先可以了解点样喺呢个世代里面活得精彩。首先，我哋睇一睇呢段圣经嘅道德问题。从呢段圣经睇啊。圣经似乎是赞许这个蛊惑不义的管家的行径。为什么圣经不分青红皂白呢？为什么会这样描述呢？不少的解经家呢企图去解释这个问题。譬如有一个解经家叫 C.S. Mann， 就以为不义这个字呢，是错了的。本来不是这个字来的，是那些文士啊，教时没有印刷啊，就靠抄的嘛。那些抄圣经就叫文士啊。是那些文士抄错了，何以见得呢？原来希腊文不义这个字呢，希腊文叫 Adikias， A-D-I-K-I-A-S， Adikias。 原来希腊文有另外一个字呢，是叫 Alikias， 差一个字而已，不是 A-D， 是 A-L， Alikias。 Alikias 是什么意思？老年、醒目、世界仔，两个字只是一个字母之差，好可能个文士抄错了啊！讲起上来好像很有道理，不是 Adikias， 是 Alikias， 不是不义的管家，而是老练、醒目、世界仔的管家。但这种讲法有个问题，世界上没有一本抄本呢是 Alikias 这个字，即是说呢没有任何的实际的证据证明呢是那些文士抄错了。一个文士抄错，没理由个个文士都抄错的。所以 个证据唔系好充足，呢、这个纯粹系 C.S. Man 自己想出嚟，冇任何历史或者抄本证实咧。本来个字咧系属于 Alkias 呢一种讲法，好难说服人，因为点解冇证据？另一个解经家叫 D.M. Parent 就以为呢一句，哦，佢点解释？话你睇呢一句咧，呢句唔系文话，呢句唔系一个 statement 嚟，唔系一句平铺直叙嘅讲法。而一个问题咧，一个 question 问题。换句嚟讲，佢唔系话咧呢个不义嘅管家系乜乜乜，佢系用一个问题啊，难道个主人会夸赞呢个不义嘅管家做事聪明？即系话一个问题嚟噶，而且呢个问题啊系一个 rhetorical 嘅 question， 即系好明显就系呢个古惑梗人唔系啦咁样。所以咧，佢解释呢段圣经嘅时候，唔系话个主人称赞管家咧系。作事聪明，所以值得赞佢。唔系，佢只系话唔通佢会赞佢系一个作事聪明嘅人咩？咁蛊惑嘅人，咁差嘅人啊！佢系将呢一句说话咧，从一个嘅 statement， 即系一个平铺直叙嘅讲法，转化成为一个嘅 question， 一个问题啊，难度系乜乜？听上嚟都有啲道理喎。但系个问题，如果纯粹从上文下理同埋文化结构呢、这个讲法系。非常牵强，好难令人折服。在文化上来讲，明明是一个 statement， 你怎可以将它夹硬变成一个 question 呢？第三个，有些人以为第八节啊，不是管家的主人所讲，而是耶稣讲的。他们以为主啊，是指主耶稣。希腊文个字叫 curios。呢、这个比喻咧，去到第七节就完啦。去到第八节的时候，耶稣讲完个比喻之后咧，就落啲评语啦。呢、这个评语就是说咧，啊，你睇呢个人咧几醒目啊！呢段圣经个 curious 系咪形容耶稣啊？就抑或形容个管家嗰个主人呢？冇任何迹象话俾你听。第八节咧系讲耶稣所讲嘅，因为第九节点样讲法咧？耶稣话我又告诉你们，即系话咧系到第九节或者最单到第八节后半段嘅时候，或者。正确来说在第九节开始呢耶稣是给一些 comment， 我又告诉你们。很明显这个是开始了耶稣的评论。所以第八节呢是属于个主人去称赞那个不义的管家。所以这三个解释都没办法令我们折服。那我们可以说上述的解释不能够释除了我们疑虑。那怎解法？怎解这个主人竟然之间将呢个倒米寿星赞到天上有地下冇？我哋时常话圣经好似有啲不知所谓嘢，其实系最精彩嘅嘢。读圣经嘅时候咧，我哋就好似发掘一啲嘅宝石啊。开头嘅时候咧系一堆乱石，不知所谓。但你锲而不舍嘅继续嘅掘落去咧，咁嘅时候终于咧又揾到一个宝石啦，名贵嘅宝石。你不禁惊讶话：，哇！呢粒宝石真系啊，呢度真系有宝石。我唔读圣经就系咁样啦。我就嚟睇一睇，发掘呢个宝藏。究竟耶稣所讲呢个故事，佢个目的系咩？未详细睇段圣经嘅时候，我哋睇咗一个非常重要嘅释经原则。点样去解释圣经？比喻系我哋日常所见所闻，系一个故事，系当时嘅人咧好容易明白嘅。是用而家人的故事啊、事迹啊，能够了解嘢，去讲紧天国的道理。所以希腊文叫 parabole， 比喻的意思就是咁样啦。啊，我哋唔可以无限上纲，亦都唔可以对号入座。好似我哋路加福音十五章讲浪子嘅故事嘅时候，你唔好趁住咧就话啊，你做父亲唔好容纵个仔啊，容纵个仔嘅时候咧就死啦啫。根本耶稣都唔系讲呢个问题，你我哋唔可以无限上纲。发挥自己己见，咁我哋就完全对读圣经咧系误解得多。呢段圣经究竟讲乜嘢咧？我哋要睇睇呢个系一个比喻嚟。第十六章系个不义管家嘅比喻，但系我哋一定要去了解一下呢段圣经嘅主题，佢个上文下理系乜嘢嘢，我哋先至了解到耶稣究竟佢讲呢个比喻嘅目的系乜嘢。呢段圣经嘅主题系咩咧？耶稣讲这个比喻，主人翁就是一个管家。我们留意的管家不是奴隶来的， 系故宫嚟嘅，希腊文个字叫 oikonomos， 主要嘅工作系管理主人嘅财产、主人嘅家财。旧阵时冇银行啊，啲有钱佬咧就系地主嚟嘅，拥有田地啊、金钱啊，其他人就要向地主租地啦。借贷买种子啦，等到收成嘅时候，连本带利咧就交还俾个地主啦。我咧，我细个时候咧，我阿爸咧喺新界咧养猪啊，嗰啲猪仔由出生至到卖出啊，需要半年嘅时间。呢半年时间又要买饲料，又要搭猪屋，又要俾人工，又要食饭，即系有好多好多嘢要做。咁啊点啊？佢冇钱啦，就问嗰啲猪商咧借钱啦。咁个猪长大之后咧，就交咗俾猪商，个猪商咧就攞去卖，咁啊从中梗系打咗个折扣啦，赚回一笔。由呢度可以睇到咧，呢、这个管家咧就系、是、负责财主呢、这个地主嘅经济 financial controller。耶稣就对佢话：呢、这个管家系一个不义嘅管家。第一节话俾你听，佢系浪费主人嘅财物。浪费呢个字咧就好似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三节啦，出现过就系、是、个小儿子浪费钱财啊。不义嘅管家一样系花天酒地，开下耶稣，贪饮贪食。将钱据为己有，但咧我哋留意一样嘢，佢唔够胆攞晒嗰啲钱贪污，储埋咗啲自己，所以佢当佢被炒鱿嘅时候，先都唔先下啦。佢系贪饮贪食，佢系贪小便宜，佢冇将啲钱系立埋俾自己用。佢被炒咗之后咧，所以就冇任何嘅积蓄。呢、这个故事嗰个背景就系咁样啦。个主人知道之后，就对佢话：你浪费我资财。将你经营的交代明白，你不能够再做我的管家了。这个不义的管家怎么算呢？被炒鱿、哦、他就趁着在这个空档时间为自己安排后路了。第三至第四节就这样讲法。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作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丑。他一个有头脑深谋远虑的人，个铁饭碗没了，不能够再做管家了。那以后生活怎样？在当时农间的社会不是很多选择的，他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去耕田，好像其他农人那样向这个地主租地方自己去耕田。但这个的管家如果去耕田呢，他就发觉好大问题了。平时贪惯嘛，成个少爷仔手无揸鸡之力，怎样去锄地啊？他没本事去锄地啦。事实上耕田一点不容易的，所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啊。事实上田又有那些骑乸咬你一啖，又易又成。所以他说，锄地我没力啊。咁你唔能够锄地，咁你做乜啊？唔能耕田嘅时候，你做咩啊？只有一条路，食咯，讨饭咯。佢就自己话啦，叫我呢个大管家、银行经理、大老板去乞食，咁丢面，绝对唔可能，太冇面啦。于是就话讨饭怕丑，但系呢个管家真系谂出一条绝世好桥啊！第四至到第二节就话，我知道怎样行，好叫人在我不作管家之后，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就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地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一百流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五十。又对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一百石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八十。佢真系好聪明，好聪明。他为自己预备了后路，他利用仍然仲握有权的个职位，短短的时间这个 window， 他走去做一样嘢，他叫晒嗰啲债主嚟，减轻啲债主的债务。如此一嚟啊，他就捆绑了好多人啦，好多人欠咗佢个情债啊。第日佢着过去问嘅时候，啲债仔就一定会好好照顾佢，所以佢就点讲法？为叫人在我不作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咪好似万上君咁样啊！食客三千，他日佢有难，就有好多人接济佢，呢条咪好计咯。 真系好计啊！但我哋仍要解决第八节嘅问题啦。主人就夸奖就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光明之子更聪明。点解呢个主人唔暴跳如雷，反而称赞呢个管家呢？我哋要详细嚟睇睇第六节同埋第七节。100 流油相当于3400公斤，是等于当时一个人的3年的工资，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数字来的。100石麦子是几多呢？仲厉害，是等于40000公升的麦，相当于当时的人工是8年至10年的工资，又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来的。咁我哋就可以知道啊，呢个财主真係非常非常富有啊。而啲债仔亦都唔係穷农夫嚟㗎，唔係普通农民，可能係2判啊、3判啊。呢个不义嘅管家一定可以第日依靠啲2判、3判过活㗎嘛。因为啊，去睇呢一班人啊，悭咗好多好多钱啊。但係一样嘢我明白，点解主人唔发火呢？反而要称赞佢呢？我哋要睇睇嗰啲数目字啦，100流油嘅，即系嗰啲橄榄油啊，佢就话减50，写50；100麦子嘅咧，就减20，就写80。咁我哋会问啦，点解两者之间有咁大差别？点解100石麦子唔同样减50，点解净系减20咧？原因好简单。麦子是主要的食物来的 ,stable food。以色列人是食麦子，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吃饭一样。油不是必需品，不是 stable food。穷人可以吃少点油的嘛，不是一定要吃橄榄油的。一个人可以不吃油，特别是橄榄油，但不可以不吃面包，不可以不吃饭的。有钱人他才用多点橄榄油。穷的咪用少啲咯，唔死得噶。但系面包就紧要嘛，所以我哋睇到一个可能嘅解释就咁样啦。麦子系主要嘅食粮啊，管家借贷要收利息嘅时候咧，唔能够收得太多种麦子嘅利息，就因为穷人攞唔起咁多钱。比方嚟讲，管家借70石麦子俾债仔，收成嘅时候咧，佢又收100石。70石是本钱，30石是利息，利润就有 30% 了。但如今管家说你不用给100，你给80。这样一来呢，主人还有 10% 回报。10% 回报不错啦，你投资有 10% 回报啊， 你利息有成 10%， 当然是非常好啦，是不是？油就唔系主要粮食啦，管家借贷嘅时候又可以收高啲利息啊，因为呢啲系有钱人可以付得起嘅，因为有钱人出得起嘅。比方嚟讲，个管家借咗40流油俾债仔，收成嘅时候管家就收100流油，利润系60%。而家话唔使俾60%啦，俾50啦，咁减少到50流油。但仍然有 10% 的回报嘛，利润仍然有 10%， 亦都一个合理的回报。所以一方面主人仍然有可观的回报，但这个管家如此一举，就大大增加了他主人的声望了。管家这一招，哇，减收利息，可谓一次三雕，就好像 Costco 而已， Costco 说啊便宜买啊， Costco 的东西好买，其实未必是 Costco， 是寄货在 Costco 那些人减价而已，不是去减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样东西，这个管家呢真的很聪明，很聪明。一次三雕，对那些债仔来讲，哇，悭回一半、啊。对个主人来讲，他仍然有 10% 利润，而且呢，哇，还好过买高板。一个传出去，哇，这个老板真的很仁慈啊，可以减少那么多，哇，真的好好，名声大噪了。对他自己又有条后路了，何乐而不为？所以个管家是一个聪明人，一啲都冇错。明白咗呢个之后，我哋就会探讨呢段圣经嘅主题啦。正如上述啦，上文下理嚟睇啊， 儒家常常是比对两个世代，一个是现今的世代，一个是将来的世代，即是天国。就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不少的对比。第八节，今世之子就对比光明之子。第九节，不义的钱财去对比结交朋友。第九节，钱财无用的时候对比永存的帐幕里去。第十节，小事对比大事。即是你发觉呢段圣经好多对比嘅，十一节话不义嘅钱财对比真正嘅钱财，12节别人嘅东西对比自己嘅东西，13节咧爱对比恶啊，13节就重啊对比轻啊，然后13节又侍奉神对比侍奉马门。总括嚟讲啊，由呢啲嘅对比睇嚟，我哋发觉路加福音系想比较两种唔同嘅世代。路加以为不义嘅钱财系作为呢个世代嘅代表。又以为真正的钱财是代表将来世代的代表，即是说呢，在这里所讲永存的帐幕是什么意思？今世之子、光明之子有什么意思？原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历史可以分成两大阶段，今世 the present age 和将来的世道 the future age， 也都称为神的国或者天国或者永存的帐幕。个分水岭就是尼赛亚降临，也就是旧约圣经话俾我哋听嘅观念，到新约嘅时候，我哋会见到个分水岭，并唔系一点，而系一段时间啦。因为耶稣系分两次嚟，第一次嚟嘅时候，佢为我哋死，为我哋服务，天国已经降临啦，但系又未曾完全降临。等到耶稣再嚟嘅时候，呢、这个天国先会完全实现。所以神学家称我哋而家呢个世代系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嘅时代。一方面，我哋活喺今世之中。但另一方面，天国已经在我们心里，在我们中间了。圣灵就是将来世代的凭据。所以我们明白三个很重要的观念。有些人以为只是活在今日这个世代，他们所关注是现今的世代的事，不是永恒的事。但是呢，这些东西信息之间就没有了。金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揸住的钱其实空了。有人说钱是几时有用，你使了它就有用了。你一日唔使咗去，得个睇字嘅啫。有啲人净系活喺今日嘅世代，净系睇眼前嘅嘢，佢冇去预备将来，就好似 call that film 一样。有啲人咧，只系活在将来嘅世代。啊，我等下尼赛亚降临啊，我哋可以话咧，唔少犹太人都持住呢个观念，佢哋仍然等候着尼赛亚降临啊，冇咗呢一个嘅真正嘅盼望喺里面。但对基督徒就不同了，我们体验到现在我们是活在现今的世代，黑暗的世代还未过去，但我们又有在光明的世代里面。就好像希伯来书第六章四至五节说，我们是蒙了光照，尝了天恩之味，于圣灵有份，尝过神的善道之味，有各五来世权能的人。换句来说，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两重身份，我们是世上的子民，但同时我们又是天国的子民。我们 already 在耶稣基督里面是领受了天恩的滋味， but not yet 是解除在地上里面的得失成败。这个比喻是论及这个问题，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什么的世代当中？管家仍然是管家，不过很快他就失去了职位，他又知道他一定要好好在这个短的时候去预备将来，否则会受到极大的灾害。这个管家之所以称为聪明的人，就是因为他能够带着将来的处境的眼光来看现今的生活。现在他仍然保持职分，就去预备将来。基督徒一样，我们今天怎样去处理世事呢？神仍然给我们有个份去管理大地，管理我们的家。这个称为创世律例，但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短暂。我们知道这些是如烟如雾，一阵间过去，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今天我们投资是投资在永恒的身上。所以第九节说，我又告诉你，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所以这段圣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教导我们怎样是用末世的眼光活在今日的世上。将来的世代 天国、新天新地、天堂呢啲唔系将来，系而家嘅事啊！我哋要用永恒嘅眼光应用喺呢个短暂嘅世代里面，就喺呢段圣经嘅意思啦。简言之，唔系未知生焉知死嘅，而系未知死焉知生。生系现在嘅事，即系所谓世事；死系将来嘅事。对基督徒嚟讲，死后有复活，有永生。明白咗死嘅意义，我哋先至活得精彩。最后我哋睇睇，究竟我哋睇完段圣经之后，我哋点样去应用呢？我哋先前讲过呢段圣经另一个主题有关钱嘅问题啊。何解路加福音喺度就突然间提出钱嘅问题啦？路加透过钱财嘅问题嚟展示我哋基督徒点样好好嘅喺今世活着，就好似第九节话要藉着那不义嘅钱财结交朋友，到你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嘅房屋里面。意思话今日呢个世上嘅钱啊系短暂，一个聪明人就识得用短暂嘅钱财去换取永恒价值嘅嘢。比方嚟讲，假如之间你喺香港住，香港政府突然间宣布话啦，有一日港币完全冇用噶啦，冇价值啦，取而代之系人民币啊！如果你系聪明，你一定要好好预备，你唔会就死守住啲港币系咪？啊，有一日政府话港币冇用啦，咪血本无归，真系乜都冇用咯。喺呢个未实行之前，仲拥有啲港币应付而家所需，然后你将其他嘢系投资喺永恒嘅身上，投资喺嗰啲将来系有用嘅身上。我哋要好好谂一谂，天堂有啲咩嘢？天堂冇 Wells Fargo 嘅，冇美国银行啦，冇 Citibank 嘅。天堂系咩啊？天堂有人啊！点解我哋唔好好系利用我哋今日嘅世代，用我哋嘅资源投资喺人嘅身上？人是包括自己在内，尤其是我们开始年纪大，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有很多人就想着唉，还捱得几时啊，很消极啊。但其实这个是最正的时候啊。就好像苏东坡说，何尽以无擎与盖，谷残犹有傲相知。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惨祸骨碌事。这个时候才是一个黄金的时代。问题我们懂不懂得去使用一个末世的眼光，好好把握这个惨祸骨碌之事，以致我们投资在永恒的事情，以人生是活得精彩。耶稣称赞管家做事聪明，是因为他有眼光，他能够将活世有永恒的东西应用在今世里面，以致他人生活得有意义，活得精彩。好，请我们同心低头，我都同祷告。天父，我再次多谢你给你宝贵话语去提醒劝勉我们，教导我们能够懂得怎样去用活世的眼光投资在现在这个世上，以致我们发觉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面满有黄金的机会。求你叫我们能够好好把握，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惨祸骨碌事，愿意我们把握你给我们的机会。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